创世纪四十四章，创世纪四十四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题目是体会复兴，舍己沾罪，为弱之求。体会复兴，舍己沾罪，为弱之求。今天创世纪四十四章特别给我们突出的看到雅各的儿子犹大，他在诸弟兄中他能够挺身而出，不是为别的，乃是为了体现父亲爱童子的这个心，同时也满足约瑟那个公义的要求，所以他甘心肯牺牲他自己，为小兄弟在约瑟的面前担罪代求，宁可我为奴，也让小兄弟能够回到父亲的面前。这不正是一个代祷者所具备的、所应有的这样的心，舍己的心，满有神爱的那个心，体贴父亲心肠，但是呢，也能够满足约瑟的要求。约瑟今天代表公义的主，代表公义的主。今天这个银子、这个银杯在谁的口袋里，谁就得为奴，因为你偷了什么？你偷了这个主人家的这个银杯。实际约瑟是试验哥哥们的心，两点。那我们看看今天约瑟在这个四十四章，本来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兄弟都团圆了，小兄弟也来了，也都见了面了，也享受了宴席了，为什么四十四章约瑟打发他们走又追他们，这是不是多余啊？这并不多余，这个非常要紧。约瑟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为了试验这些哥哥们，第一试验他们有没有真正爱小弟弟的心，第二试验他们是否真正体会体贴父亲的心。在这两点上还是只满足于粮多，银子也都回来了，又有银子又有粮食，满足了，平平安安回家吧。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有满足的粮食有银子我们就满足了，而是要看见父亲的心，如果没有童子怎么办。所以今天在这个试验中就看见犹大满足父亲的心，犹大能够这样的出来舍己担罪，来什么呀？甘心自己为奴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放小弟兄回去，这就考验出来了。而哥哥们这个心完全不一样，还是叫我们回去最好，本来说我们都有罪，最后呢，最后就是发现了这个银杯是在小兄弟的口袋里面。那么我想哥哥们一定想，这下我们没事了啊，是在谁口袋里谁就犯罪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想，我们要想到什么？我们要出来，是一个代祷的人应该什么态度？把自己摆出来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为了叫别人蒙恩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？还是只是自己回家享受，我也蒙恩了，我也重生了，我也得救了，我粮食满满的，我银子也都回来了，我就知足就得了呢，就可以了呢？这不是考验一个人吗？考验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像今天的犹大这样的舍己担罪，这样的担罪在求。那边的以赛亚书我们也同样的看到，先知以赛亚体贴父神的心肠，为犯罪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在求，这个心多么宝贝。先知并没有犯这些罪，也没有被掳，但是他为被掳的百姓，为犯罪的百姓来代求。所以两面，一面是先知以赛亚，一面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。所以就教训我们，我们应该有神的心，存着信心和爱心做代求的工作，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心，止住神的怒气。因为百姓犯罪，神的怒气就发作，神要发烈怒，神亲自要实行审判。但是呢，有以赛亚的代祷，有以赛亚的代求，我们都不要做以中。特别开头说神什么？神的怒气，神要什么？凭公义要审判以东，以东可以代表列国，以东也可以代表一切不爱小兄弟的这些个人，以大哥哥自居，自以为义，永怀仇恨，永不饶恕，毫无怜悯，这不是以东吗？所以大哥哥们这些个哥哥们，约瑟的哥哥们的心里面真是像以东一样，所以要经过试验，让我们的心要回转，求主给我们一个主的心，像以赛亚一样，这样。 让人认罪，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不怜悯也要怜悯。好，今天两章圣经的中心就是沾罪以代求，或者认罪以代求。这个认罪不是为自己，为别人认罪，为别人来沾罪。所以一面是沾罪代求，一面是认罪代求，所以就是沾罪以代求。求主把他的心赐给我们。今天分段是九节对五节，分四小段。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。第一段是这边十八节，那边二十节。十八节对那边十节，十八节对十节是第一段。题目是公义查罪，向敌施暴，蒙神救赎。或者这么说，公义查罪，蒙神救赎，敌必遭报，仇敌一定遭报。你抵挡神，拒绝神的救恩，以色列的仇敌一定要遭报。公义查罪，蒙神救赎，敌必遭报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翻过来先看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我们先一节看到，一节看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波斯拉是以东的一个京城，那说明神要审判以东。这位来的是身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，是谁呢？先知往往都是讲到预言，这位是谁？就是二次再来的那位基督，荣耀的基督。他再来，他是蛮有荣耀，大有能力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在启示录都讲到，这位骑着白马，表示大有威力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。不是像主耶稣第一次来卑微降世，降在乡村的码头里面这么样的默默的卑微，不是，大有能力，大有荣耀来到。他要做什么？就是我这里就回答了，是谁？就是这位耶和华，就是神。我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实行拯救。凭公义说话，就是他要来实行审判。这个审判凭公义，启示录十九章也提到，他的审判凭公义，他就是那个诚信真实者啊。他审判他啊，这个都是凭公义，征战审判都凭公义啊。所以当能实行拯救，所以主第二次来，一面实行审判，一面实行公义啊，实行拯救啊，实行拯救。审判是凭公义，拯救凭他的慈爱。拯救他的选民，一切属他的人，审判就是一切抵挡他的人，就好比以东一样。所以第一节就讲到以东，以东是什么？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，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为什么？这个以东在俄巴底亚书还有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提到，以东是毫无怜悯。你提以东就知道了，以扫的后代毫无怜悯，永怀仇恨，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，永远不饶恕人，是实实在在做以色列的仇敌，是这样一个以东。所以神怎么不惩罚呢？他代表着列国。所以在这里你不能狭隘的指着以东，神要来实行审判。为什么穿红的衣服？在后面也提到，他是穿了溅了血的衣服，溅了血的衣服，他发怒。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也提到，我们的主他来实行审判，他穿的衣服是溅了血。这个红的意思并不是指着救赎，乃是说他要实行报应。所以都溅了这个刑罚仇敌的这个血都溅在他的身上，就是他亲自来实行审判，来实行审判，表示他的公义，祭邪来审判。穿着红的衣服是谁？就是耶和华。是谁？记住，第二次要再来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渣的呢？揣酒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十九章二十六节就提到揣酒渣，愤怒的酒渣。这个酒渣代表什么意思？有好的解释，有坏的解释。但在启示录所解释，就是说世上的人，地上的列国列邦，他们罪恶满盈，好像酒啊，酒渣的酒啊都冒出来一样。人的罪恶已经到了滔天灭顶，罪 恶满盈的地步，神亲自来传救他，实行审判，来报应仇敌的意思。为什么装扮有红色？就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红色？因为他要实行审判，地上的血都流满了全地，他们三人流血，最后他们的血也被流出来。我独自才救他，就是神独自来实行审判。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怒将他们砍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。这不提到了吗？为什么是红的？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这是神必须到了幕后。那现在呢？是宽容，是忍耐，是等待，是拯救的日子还没有来到。尽管现在列国列邦仍然一直在犯罪，一直在抵挡神，一直在迫害神的选民，也迫害神的教会，但神在宽容等待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步，圣经的预言都要应验，无论旧约无论新约，基督要再来实行审判，他要践踏仇敌，所以要发怒，要抬九章。啊，我们到第三节为止，对照这边请看。前三节看到神的公义，为什么要惩罚以东？以东罪恶满盈，以东要受报应。我们现在看一次这个创世纪四十四章一节到五节，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都是两节对一节，所以九节对五节。我们先看一节对一节。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就是说他们的驴能驮少你就给他们装多少。你看，这是表示约瑟的宽宏啊，赐给他们丰富的粮食，又把个人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他们后来加倍的银子拿来还还给他们，就是说让他们白得洪恩，不需要银钱，不需要价值，就得到了神的什么？神丰富的粮食，丰富的恩典，给他们带回去，紧着驴所能装的。这就显明了约瑟顾念家里的人口，关心他们，一面对他们公义，为了逼他们认罪，对他们严厉，是逼他们认罪，一面呢实行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我们的神大施拯救，大施拯救，这面呢是恩赐丰粮，白白给他们恩赐丰粮，那边我们的神要大施拯救。这边凭什么？凭慈爱吩咐约瑟，吩咐家宰，这个吩咐是凭慈爱吩咐，那边神是凭公义说话。从以东来的凭什么说话？凭公义说话，就指着他凭公义要实行审判。耶稣的审判是最公义，哪个国家你抵挡神，你就是那个什么山羊，你没有爱心，你永怀仇恨，你毫无怜悯，你残暴到极点，那神要凭公义说话。这边是凭爱心，凭慈爱吩咐，是一面事物，那边是指着预言中的基督，这边就是约瑟。约瑟身上就是透出神的慈爱和公义，在这一章圣经开头这一第一节是看到神的约瑟的慈爱，就是神的爱借着约瑟表明出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凭慈爱吩咐，那边凭公义说话，这边恩赐丰粮，那面大施拯救。这位要来的，一面凭公义说话，一面还要大施拯救，就拯救他自己的百姓，拯救。底下就是给我们看到，那边是以东，以东跟谁对？对约瑟的哥哥们最合适了。约瑟的哥哥们在没有彻底认罪痛悔之前是什么光景？无怜悯，不爱小弟，不爱弟，不爱弟弟，因为他最小，我不爱他，因为他被父亲所宠爱，我不爱他，因为他比我们强，他怎么这么属灵，他怎么竟跟我们告状，他不爱，不爱小弟，无怜悯。对着那面就是以东啊，以东也是无怜悯，满仇恨，这面是不爱弟，那面就是满仇恨，充满了仇恨，永怀仇恨，嫉妒，凶杀。以扫就是这样啊，他不检查自己，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一天的贪婪，一天就外面打猎，一面就是狂奔乱跑，一天就是想吃野味，而自己不安静，不看重神的恩，这是最大的亏欠，这是最大的损失。只看着弟弟不好，无怜悯，满仇恨，这边是无怜悯，不爱弟。这就是第一节对第一节。我们现在看二节三节，二节三节对那面的第二节，并且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 提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，那少年就指着便雅悯，因为兄弟不是都回去了吗，也把便雅悯带回去了。所以呢，约瑟是故意的把他的杯子，一个银杯，当然很值钱，约瑟是宰相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放在那个什么和提粮的那个银子都放在他的口袋里，就是便雅悯的口袋里，加宰就照着约瑟所说的去行。第三节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约瑟这样做是有目的的，以银杯来查验，就是来试验每一个兄弟的态度存心啊，到底对小弟弟爱不爱。所以我们爱主的心，我们爱人的心，都要经过考验，在关键具体的问题上，我们到底爱神有多少，爱人有多少，爱小弟弟有多少，还是只爱自己，还是顾个人，在我们个人的利益，在得失的问题上最容易考验人，个人的得失的问题上最容易考验我们到底是爱自己还是爱兄弟。所以现在约瑟就来考验，以银杯来查验，对的那面就是神发愤怒施审判，一面是神施审判，一面是约瑟在施行查验，就是来考验你。还有我们这一节这两节就是这个意思。再看第四节五节，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刚走几步还没走远呢，约瑟就吩咐加宰去追。按人看真不可理解，你们打发人走了干嘛又追呢？约瑟有目的，为了追查追究兄弟里面深处的罪恶，里面深处的不义，要追查，所以起来追追那些人，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暂不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的了。这个是约瑟吩咐加宰的话。约瑟也是故意，并不是说约瑟拿这个银杯真的去占卜，那意思说他，因为他们还不认得约瑟是谁，只认得约瑟是一个埃及国的一个宰相，那这宰相埃及人都是占卜的，意思让他怕一怕，把他们追上。所以这点就是追查罪恶，对兄弟来讲，为什么把他们追？追查他们里面深处的罪恶，追查罪恶，对他那面就是实行审判，神对列国要实行审判，对以东要实行审判。以东就可以代表列国，神要实行审判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追查罪恶，那边实行审判，这边急忙追赶兄弟，那边就是发愤怒践踏仇敌。我们的神身上都溅了血，发愤怒践踏仇敌，对于仇敌一定要践踏，这边对兄弟呢急忙的追赶，是有目的的，就要追赶他们，让他们认识自己，让他们认识认识你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意思说你们这样做就是以恶报善。当然他们这次是没有，但是他们里面的深处确实啊，以恶报善，对神也是以恶报善。就是说用他们的恶来报答神的恩，神的善。对约瑟，对兄弟都是这样，所以让他们提醒他们的罪恶，就是来追查啊。这一段主要是追查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四五六。这段接下来我们看四五六三节，约瑟就代表那个公义的主，这边就是这位公义的神将要来到。再看四五六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就是我年之年已经来到。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就是一面报仇一面救赎，所以以赛亚的中心就是不离开这两点，一面看见神的救恩要临到，一面看到神的审判报仇要临到恶人。我仰望却无人帮助，我参与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宝贝为我实行拯救，就是神独行拯救。前面说神独自审判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神对仇敌是发他的烈怒，那是忍无可忍了，那最后一定要发他的烈怒。我发怒踩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就代表这些人就是应得的报应，咎由自取，恶人应该遭报，所以他们曾经流人的血，所以将他们的血都倒在地上，神发烈怒，那就是神亲自来实行审判。我们把这三节看一下，对他这边就到十节，先看六七两节。加宰追上他们，就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加宰不过就是把约瑟的话传给他们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这样说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这样的事。 他们很自信的，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啊。就这两节我们看一下，这两节这边为何以恶报善呢？因为月这个加载就是把月色的话，月色的话说什么？你们为何以恶报善？这罪产生，罪的那边就报仇之日来到。今天月色的哥哥们也是遭到报应，你平常十几年前所做的事，现在要受到报应，现在要追究。什么叫报应啊？神追究罪恶，神要追查。我们在箴言一章最后一节也提到，连义人在世尚且受报，就是尚且受到神的责罚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箴言十一章最后一节不是提到吗？所以要遭报的，要遭报的。所以那边是报仇之日来到，这边为何以恶报善呢？两边相对，那边救赎来到，不但是说报仇之日来到，而且又提到救赎来到。救赎什么时候来到？对他这边来，六七两节的意思就是经历公义，你必须经历审判，经历公义，经历公义，对他那边救赎来到，不然的话何年何月神的救赎老也不来到。救赎来到就是子民归回，救赎来到就是国度来到，荣耀来到，那就必须经历公义，所以被追究。底下八九两节，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江南地带来还给你，我们怎能够从你主人家里来偷窃金银呢？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我们不能够啊。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他们说的很好啊，我们愿意，甘愿做奴仆。那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就是月色在实行审判，对他那边就是神独自实行拯救，这边是月色独自实行审判。月色的身上也是显明神的这两个方面，月色今天对他们的态度就是独自实行判断。所以他们说我们怎能呢使劲的表白，实际把他们追回来以后，真是月色在独自实行判断，不是你说我说我很好我没有罪，要月色来判断。那对的那边就是神独自实行拯救，没人帮助，只有神独自实行拯救。再看第十节，加载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，因为他们答应了嘛，我们就这样做好了。如果真的搜出来，那么我们就不但说我们也都做主的奴仆，意思我们大家甘心的，我们都做这个主的奴仆。其实有罪我们常没有罪都不觉得罪，说那个硬话，我们一定这样哦，我们没有罪，我们甘心做。以后的一个个都没有这样表示，只有犹大是真正表示啊，我们愿意做主的奴仆。加载说好，就这样吧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十节对着那边第六节，这边是搜出谁必为奴，这就是月色的公义。加载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谁搜出来谁就为奴，那也就是说今天这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判断，谁犯罪谁承担。所以旧约里不是说吗啊，儿子犯罪父亲不必承担，父亲犯罪也不会叫儿子承担，谁搜出谁必为奴。对的那面就是我们的神，他要来到向众民发烈怒，众民就是这些个列国列邦，谁要发烈怒？因为列国列邦得罪神抵挡神，他们哈米基多顿战争来攻打神，这么样的狂妄，那是一定发烈怒。所以这边就搜出谁必为奴，所以那边就是一定要发烈怒。好，这是一段，我们再看还有从第，请翻过来六三章七节到十节，请翻过来七节到十节，这一段才结束啊，七到十，这一段又转了。这里讲的什么？这里先知在叙述神的慈爱，因为前面讲的神的公义，那对那些列国列邦对百姓实行拯救，那这里就是以色列虽然败坏，神还是照着他的慈爱要发怜悯。所以第七节说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叙述神的大恩大爱，不能忘记神的慈爱和大恩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。这个恩多大，从以色列出埃及以来神的恩多大，更可以说从神施恩给亚伯拉罕以来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以撒、雅各的子孙，是一代代是多么大的恩典。这 恩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所以先知在这里叙述神的慈爱和大恩，也是提醒我们大家都不要忘记神的恩典。他说他们从来是我的百姓，这是他就是神，神是这样说，神说他们从来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。其实百姓最虚假，以赛亚书48章不是提到吗？啊，凭着公义，他们向神起誓，神说你根本没有公义，也没有诚实，还起誓呢，自称为圣城的民，没有公义，没有诚实。在这里，神是在救赎里看他们，对归回的子民，神在救赎里，在救恩里面，神说你们是我的百姓，而且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这更看到我们的神，他真正是在苦难中跟我们同受苦难啊！百姓受苦，神的名也受羞辱，他这么一同受苦难呢？教会被掳，神的心多么伤痛，好像浪子漂流在外面，父母的心肠是破碎啊，是被刺透啊。一旦父母的心肠好受啊，一天也不好受，浪子一天不回来，父母的心就是这么难过。这就是神的慈爱，神的心。所以看今天两条圣经特别就是让我们得到主的心，明白主的心，体贴主的心，做一个代祷的人。以赛亚明白神的心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神说啊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。历史历代是先知，神不但差遣天使拯救，更是多少先知仆人拯救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这代表主耶稣了。最后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来拯救以色列选民，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以赛亚书46章也提到，神我抱抱我怀揣，自从你出生那日我就抱抱你怀揣你。小子说神怎么爱我们，大了一样照样抱我们，照样怀揣我们啊！这个慈爱是永不改变的。夫人都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联系自己所生，但是主说我永远不忘记，宝宝怀揣他们呢。第十点，他们就是说，然而这些个百姓他们竟然是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所以结果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。那就是说这就又接着讲到神的公义了，神既然这么慈爱待他们，他们竟然不理解主的爱，辜负主的爱，忘恩负义，对神是恩将仇报了。所以神说我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来攻击他们。这个他们就指着百姓了。我们到十节为止，所以在这边请看啊，这边我们请大家翻过来，这边我们就从七节开始，要一直看到20节啊，不对，我说错了啊，从11节开始，十一节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都卸在地上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家宅就搜，所以需要搜，谁来搜？约瑟的仆人来搜。今天我们让谁来搜？圣灵来搜查。圣灵就是做光照责备的工作，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我们怎么知道有罪？圣灵的工作，神来搜查啊！所以现在是约瑟的仆人来搜查，家宅现在来搜查，一个一个搜查，是从年长的到年幼的，从大带小，一一的来搜查。个人打开口袋，结果那背巾在比亚米的口袋里搜出来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，正好往回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曾经说了嘛，啊，在谁的口袋里就叫谁死啊！我们呢都做你的奴仆，那现在回去都做奴仆嘛，正好回去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整个是相反，回忆神恩，这边是搜查罪恶，搜什么？到底搜什么？搜谁有罪？搜查罪恶，搜什么？搜查也是搜查兄弟们到底有没有爱小弟弟的心，还是说，哎呀，这个罪就是便雅悯的罪，与我无关，我快回去享福。到底这一搜就搜出来了，这个搜查什么意思？就考验的意思，考验每个人的心，我们里面的存心是什么？我想啊，身在大大小小事上，都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。在具体的问题考验我们每个人的存心，神他不要你做什么大事，轰轰烈烈的事情，非得出什么大力，乃是存心如何， 神情如何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回忆神恩，这边就是搜查罪恶，那面是诉神丰盛慈爱，诉说的诉，诉神丰盛的慈爱，以赛亚。那面的就是第七点，对他这边什么平神公义查罪。约瑟的仆人，这个加载就是代表约瑟，凭神的公义来查罪。你说怎么查罪？神用他的公义来查我们，不能有偏爱偏私。公义查罪什么意思？到底在谁的口袋里？这个问题到底在谁身上？查罪，结果查出毕安敏来了。啊，公义的就是放在毕安敏的口袋里，就是考验兄弟们。再看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他们就撕裂衣服。结果就回去了。十四节，犹大和兄弟们就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特别提到犹大，等一下发言的就是犹大，开口的就是犹大，挺身而出的就是犹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不行虚假的子民，神说他们仍然是我的百姓，而且是不行虚假的子民。怎么样就做到就能够成为不行虚假的子民？这在这边都要经过考验，不经过考验，我们谁也不能敢说自己是不行虚假的子民。我们虚假太多了，每件事都有说我就觉得我自己这样，总不怜悯，处处都是虚虚假假，假冒为善，表面一套，里面一套，外面装的一样，所以很改变的，经过考验。就成为不行虚假的子民。还有这边什么谦卑俯伏，这是神练的，要谦卑俯伏。在约瑟的面前，正好大家回来做什么？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大家看里面还是十四节，在他面前俯伏于地，谦卑俯伏，对着那边神做救主，神亲自做他们的救主。那面就是第八节，他说他们承认是我的百姓底下，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，不再行虚假了，真正主是救主了。所以谦卑俯伏，这边那面就是神做救主。再看十五十六两节，约瑟说话了。我们看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那其实约瑟是灵里看透，在约瑟用他们的想法来讲，我是个宰相啊，我当然能够知道你们的光景。犹大就说了，下面就是犹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能够出来，他能够说话，而且他能够牺牲，他能够舍己。如果犹大不出来，恐怕所有人都要做奴为奴，包括小弟弟。如果小弟弟一直不回去，雅各的心该如何？雅各的心就是简直是要悲惨而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里先看犹大怎么说。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意思说我们只好承担罪恶，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所以谁要练的我不表白自己，我们常常在认罪的时候还要表白自己，这个老旧人就这么败坏，表面不说，心里头嘿，就因为他，就因为这样，因为那样，所以我今天变成这样，表白自己，解释自己，给自己涂点好颜色，表白。我们有什么表白呢？不再表白自己。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所以犹大今天不是在约瑟面前，乃是真正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真有罪。犹大等于代表所有的兄弟在说话，犹大自己也在内。想想实在是我们这些哥哥们实在有罪啊，所以今天造到如此的光景。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，所以他就想起过去来了，想起我们曾经怎么出卖骨肉，怎么欺骗爸爸，这不是罪是什么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罪来，所以今天他们遭到这样的事情。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飞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小弟弟，都是我主的奴仆，都是我主的奴仆。他承认了有罪，就得做为奴嘛，是做奴仆嘛，意思说我们甘愿。我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来都是主的奴仆。十五十六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犹大代表兄弟们承认有罪，甘为奴仆。甘为奴仆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承认有罪，我们应该接受罪的刑罚。为奴的意思就是罪的刑罚。一个人不承认有罪，所以他就不甘心服罪的刑罚。我为什么这么苦？甚至于说苦的时候还要埋怨上帝，为什么让我这样？ 我曾经也是这样，很多年我都是服罪孽的刑法，苦到啊哇哇的大哭，但是也不认识自己是有罪，很可怜。到后来慢慢读经才知道，原来那一段是我服罪孽的刑法，是上帝在罚我的，因为我得罪神。所以这里他真正指承认有罪，甘为奴仆，甘心乐意接受罪孽的刑法。罪的那边就慈爱救赎，同受苦难，那边神的爱就领导。神说你们在一切苦难里我和你们同受苦难，而且呢神说我用我的慈爱我要救赎，神要救赎，慈爱救赎，同受苦难。但是罪的这边你必须要像犹大这样的谦卑到底了，承认有罪，甘为奴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神说我就要救赎了，神救赎的手就要伸出来了。还有这边都是罪奴，我们要承认到这个地步。犹大不是说吗，我们和那个在他手中搜出了杯来的那一个，就是我们的小弟弟，都是我主的奴仆，要谦卑到这个地步，都是罪奴。对他那边什么呀，宝宝怀揣，神说我的爱永不离开你，我宝宝你，我怀揣你。主爱的什么人呢，我们都是罪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他救我们出埃及，他宝宝怀揣，宝宝怀揣，就是主的爱领导我们。再看十七十八节，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，约瑟的公义又来了。我们看约瑟怎么说，我不能这样行，在谁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约瑟进一步的考验他们，考验什么呀，不但考验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还不够，还要考验哪个是真正爱小弟弟。因为约瑟的话就强调这个杯在谁的手中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那么就是这个小便雅美就不能回去了，永远不能得自由了。而且约瑟也是在一步考验这些兄弟们哪个真正爱父亲，体贴父亲的心肠。这个小弟弟如果不回去的话，那雅各将要怎么样光景啊，将要心破碎悲惨而死。年老的雅各他们应该想想，父亲已经是风烛残年呐，如果再没有小弟弟怎么受得了。所以这就是考验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所以底下我们还没有完啊，把十七节念完。至于你们，约瑟说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，这也是考验。你们有粮有银子了，又粮食满垛啊，又是银子不少，都归还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平安的回去。如果没有父亲心肠的人，如果没有爱小弟弟心的人，那么是心安理得呀。那我们回去，我们都平安的，我们回家吧。意思说你们可以，其他人都可以回去，这又是考验。所以神常常考验我们呢、啊，就好比以利亚也考验以利沙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，耶和华接我要离开了，我要往伯特利去，我要往耶利哥去，我要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留在这里，这不是考验你吗？你到底跟不跟？你是不是跟到底？这里考验你，你是不是平平安安回去？你能够平安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岂能平安回去见父？对他那边就悖逆始祖的灵担忧，也可以说我们岂能这样悖逆始祖的灵，使圣灵担忧，岂能悖逆始祖的灵担忧呢？那就是对他这边岂能平安回去？如果我们真平安去，我们里面的灵圣灵都在担忧，太没有神的心了，太自私了。就好比有些人，反正我能上天堂，反正我将来那个生命册有份，反正我有粮食吃，我们可不能这样。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主题性，像保罗一样，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，以传福音为欠债，要有这样的一颗心。所以那边就是岂能悖逆使灵担忧，使圣灵担忧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当体贴父的心，还是这两节啊，对着那边认主的灵担忧，那边就是不能够啊，不当认主灵担忧，这边是当体贴父的心。如果你不体贴父的心，对着那边去，你就是叫圣灵担忧。那我们再次强调一下，两边相对。还有那边是神亲自攻击，这边是约瑟亲自判断，约瑟来判断，约瑟用这些话来判断他们大家，哪个是真正的是体贴父的心，还是为自己打算。 没有私心，哪个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，哪个是说嘴巴上悔改，哪个是真正的爱小弟弟，这不就考验出来了吗？那面神亲自攻击，这面是约瑟亲自抗争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看，接着看第二大段。第二段是21节，不是，我说错了啊，这个19节到34节，那面是11节到19节，体会复兴。担罪认罪，爱心在求，要担罪，以赛亚妹妹还要认罪，担罪认罪，爱心在求，体会复兴，担罪认罪，爱心在求。一面是以赛亚，一面是犹大，我们看这第二段更加重要。从犹大的话里面，你看犹大一片的话，很长一段的话都是犹大的话，犹大说来说去一个什么意思啊？你就可以看出犹大的心，他的心就是父亲的心，犹大的心就是完全没有自己，完全舍己。好，我们先从这边看，以赛亚书63章11节，我们先11节，我们多看一点，到17节为止。11节，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百姓说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上来的在哪里呢？这一段完全回顾，为什么回顾呢？就是说现在我们犯罪得罪神，这位神好像都不在我们中间了啊，这位神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们所经历的这位神，借着摩西对百姓说话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上来的这一位神到底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在哪里呢？神怎么降在他们中间呢？神用云柱火柱来亲自引导他们往前行，暗战前行，使他荣耀的宝贝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。这位神在哪里呢？这不是神亲自借着摩西来带领他们经过红海，走旷野的路，甚至把水都分开呀、啊，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就是说使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至于半截的。在哪里呢？啊，漫长的大可畏的旷野，不是都是摩西经带领他们、啊、这位神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升起下到山谷，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、啊、神一步步的引导他们来抚养他们，养育他们，赐粮食给他们，赐玛拿，又赐给他们磐石里流出活水来，这位神。所以以赛亚在回顾这一些，意思说也就是提醒百姓不能忘记这位神，也是提醒神，神啊，你这位神怎么现在不顾念我们呢？底下开始祷告了，第15节，求你从天上看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这些都是问话，这问话的意思就恳求，你过去怎么是恩，现在你还要是恩，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吗？就意思求你的爱慕，你的慈爱不要向我们止住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意思说历代代的过去了，现在我们是他的子孙了，但是你却是我们的父，神没有改变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列祖都已经都安息了，但是神仍然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呀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你名成为我们的救赎主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就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拯救我们的那一位。怎么样的出埃及，神的救赎之恩不能忘记啊。17节，耶和华呀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的缘故回转过来，求神回转。其实并不是神让他们走岔路，意思说你为什么任凭我们一直走错走错走到今天，这样被掳，这样的亡国，这样的一直刚硬不敬畏你呢？意思说求主回转，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再能够回来啊，再重新得力，再次蒙你的怜悯啊，你仆人，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，你别忘记神呐、啊，我们都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的仆人，是吧？所以以赛亚的祷告都是满了神的心，满了神的爱，回忆过去，在面对现在，就是 门的手，怎样眷顾，怎样引导，怎样帮助，怎样拯救。难道今天这位神在哪里呢？就不在了吗？所以要相信神，借着祷告恳求神是怜悯。到十七节嘛，对着这边，这也是很长一段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十九节一直到三十节，这一段为什么？因为整个这段都是犹大的话，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看。犹大哀敬他说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哀敬我们的主。哀敬谁？哀敬月色。犹大来到月色的面前，用月色作为一个公义的审判者，公义的主，说主啊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法老不是王吗？你像王一样，你的审判是凭公义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主的面前，请你听我话。犹大又大胆又战惊又谦卑又诚恳，这样来说，说什么呢？十九节啊，我刚才我们忘了那一节了，其实是属于那一边的哈。现在从十九节开始，十九节，我主曾问仆人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就对我主说了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们，大概以为他是真死了，是的，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二十到二十一啊，先说十九节，我们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把这一连起来看，十九到二十一对的那边就十一十二两节，我们看一下。他说，你对仆人们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那这一段里就是犹大在约瑟的面前体贴父爱小弟之心，来在约瑟面前来恳求，体贴父亲爱小弟之心。如果没有这个心，我看犹大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哪来的胆量？你里面有爱，你就有胆量，你有爱，你就有诚恳，有爱你才肯祷告，你才肯代求。所以说犹大是体贴父爱小弟之心，对着那边就追想神爱牧养之恩，他追想那边显得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父的心。如果犹大根本把什么老父亲老头子了，他老了就老了吧，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吧，反正上帝也对付他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你要体贴父的心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有主的心才行，有父亲的心才行。再看二十二二三，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来叫我们亲眼看见。二十二节说，我们都对我主说了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。这句话很要紧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。这是从雅各的那一个爱子之心来说，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这是月色的公义一方面。所以你看这件事好像人看很矛盾，一面月色的公义的要求，你们小弟弟不交出来，那么怎么样，你们就不要见我的面。在一方面呢，从父亲的心来讲，童子不能离开父亲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那里是神引领经旷野，那就是以赛亚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整个的旷野是神引领，神亲自的引领，可以说神引领经过旷野。那对着这边，童子按人看不能离开父亲，是不能离开父亲，实际呢是神亲自来引领他们来经过的旷野路，是吧？所以底下再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二十四到二十五，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父亲。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寄些粮来。那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作为儿子们来讲，就是约瑟的兄弟来讲，要把约瑟的话告诉父亲。他们是这样做的，后来才这是犹大表明什么意思，意思我们告诉了我们父亲，我们父亲的心难过呀，舍不得这个儿子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告诉父亲主人的话。我们今天应该如实的把主人的话，就是约瑟的话告诉父亲，对他那边就引导百姓蒙恩安息，那边完全以赛亚的回忆，这边是犹大的话，那两边怎么对呢？都看到神的心，以赛亚也有神的心，犹大也有神的心，一面说告诉父亲主人的话， 后来父亲才放在了上。这边呢，就那边就引导百姓蒙恩安息。我们要告诉父亲，主人怎么说？那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什么呀？就是只顾得粮，我们不能够只顾得粮，对着那边焉能安息？那什么叫只顾得粮？因为你看第二十五节说，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我们也不能够做雅各来讲，当时雅各就是看见粮食没有了，快点给我提些粮来。雅各来讲，当然应该交出自己的儿子来，你不然的话，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得到粮食。只顾得粮，对着那边就焉能安息？一定不能安息。你只有把什么，把你的做父亲来讲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。但作为犹大来讲，你要体会父亲的心，来什么呀？来替小弟弟来担罪。我们知道这一段主要的目的是犹大讲到这一点，就是说明父亲舍不得，那我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做代祷的人，你要替担罪，他的罪就是我的罪了，我替他要留在这里做奴仆，是吧？所以26节到27节我们看，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，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，我们就可以下去，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，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27节，你不然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两个儿子，那这一点就是不带小弟不见主面，那不带着小弟弟你就不能见主的面。这是犹大在叙述当中说，对着那边求神怜爱，不再止住。那我们的祷告应该怎么祷告？一面告诉约瑟，我们当时告诉他父亲呢，不带小弟就不能够见这个约瑟的面。那你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个小弟弟要带去。一面说求神怜爱，不再止住。神的怜爱不再止住，所以需要谁祷告？需要以赛亚的祷告。这边就需要什么？需要犹大挺身而出，在约瑟面前。犹大，你看看这个地位，一面还要满足约瑟的公义的要求，一面还要满足谁呀？还要体贴父亲的心肠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这张圣经好像矛盾，其实不矛盾的。我们两方面，因为神又是公义，神又是慈爱。神公义的要求什么意思呢？银杯在谁的口袋里，谁就要担罪，谁有罪谁就要担罪。那么就考验你是不是爱小弟弟，你是不是体贴父亲的心。从神慈爱这方面来讲，那雅各受得了吗？父亲受不了，所以雅各犹大才说这些话。所以那边就是以赛亚的话，求神发怜悯怜爱，不止住，不再止住，就不再止住他的怜爱，求神怜爱，不再止住。那边就是不带小弟不见主面。再看28节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这是雅各接着说的，他必是被撕裂了，直到如今我没有见他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就是说一面我们也看到约瑟不是这个被迫离开父亲，约瑟不是说实际根本没有死，被迫离父，对着那边神是父亲，那边就是亚伯拉罕不承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不承认我们，但你是什么？你是我们的父，神是父亲。所以这边就是约瑟曾经被迫离父，一面给我们看到失去心爱的，就是对雅各来讲，约瑟离开不是失去心爱的吗？对着那边神是救赎主，神对付雅各失去了心爱的，但是神是他的救赎主。这个是在犹大的叙述当中。再看29到30，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向阴间去。犹大把雅各的话如实的就说出来，那就表明我父亲的心简直是跟童子的心连着的。所以30节说，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是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那还了得了？那意思说那还了得了？父亲的命与童子的命相连，也可以说父亲的心与童子的心是连着的，是连着的，没法分开，这两边相对啊。那面就是以赛亚所说的所祷告的话，这边就是犹大也是在约瑟面前祷告，在祈求父与童子命相连。一个祷告的人，一个真正的恳求的人，为人代求的人，我们懂不懂得这一点？如果连父亲的心都不懂，那简直没 上做祷告的人。为什么路加福音特别讲到神的怜爱，浪子的故事，吃钱的比喻，又是迷路的羊，这些比喻耶稣讲那么多什么意思？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。神的心是什么？爱浪子。牧人的心是什么？爱迷路的羊，就是这个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父与童子秘密相连，对着那边是不再弃道求神转回。以赛亚在代求啊，我们不再离弃你的道，求你回转。为何是我们走开离开你的道呢？现在你要求神回转，那神回转，当然我们就不要再离弃主的道。一个不再弃道求神回转，那也就是父亲的心和童子的心是心心相连的。怎么样让父亲心和童子心能够心心相连呢？那我们要祷告求神回转，再次接纳我们，我们不再离弃他的道。那这就是到三十节为止。我们现在看最后两节，对到这边最后两节，你的证明不过暂时得着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。这就以赛亚祷告到现今了，就是当时的光景啊！你再不怜悯不得了了，我们的圣，你的圣名只是暂时得产业，我们现在已经被掳了，仇敌都践踏你的圣所了。其实以赛亚还是在预言中在讲，因为以赛亚的时代犹大家根本还没有被掳呢，但他在灵里已经看见了，所以他预先祷告是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你称你名下的人一样。被掳的光景不就是这样吗？完全在敌人的手下，敌人在主宰，在蹂躏，在随便的在什么样，在那里征服了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人百姓在他的手下被他治理，好像没有成为你名下的人，完全被掳了，失去了自由，成为亡国奴了，难道你还不顾念吗？所以以赛亚祷告啊，正是满足神的心。这个祷告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被掳了，你还不快回转呢、啊？求你回转、啊！所以这最后两节就是，我们暂时得产业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以色列百姓，神的儿女们，暂时被神离弃，是目的什么？为了永远得产业，永远被神得的，永远是成为神的产业，也永远能够归回到故土。所以浪子就是暂时被离弃，永远被神得到，但是需要有人代价，付代价。像以赛亚这样的代求祷告，对着这边我们看最后几节，犹大的代求，最后几节也是到了高峰了。你看看犹大的代求是怎么说，31到32啊，我这里一共两节，对着这边四节，先看31到32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，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下阴间。意思我何人？我们何忍让我们父亲这样光景？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这就前一张圣经，是吧？不是前面说的吗？作保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那么就是43章第9节，犹大曾经在雅各面前这么说过，所以雅各才说，那么这个便雅悯让他去吧，因为雅各犹大甘心牺牲自己，永远担罪作保。所以现在犹大说，我已经在父面前说过了，所以说明犹大是履行他在父面前所说的话。我们当然说了不是，哎呀我爱小弟弟，爱在哪里，说了很多好听漂亮的话语，没有真正的爱。犹大不是，我曾经在父面前许过愿了，意思说我曾经说过了，像我父亲这样说过，作保永远担罪，现在我就要做到。我们就看31、32两节，这边是爱心担罪代求，那边是以赛亚爱心恳切代求，两位都是代求。上哪里找啊？以赛亚这样的爱心代求，这么恳切的代求。这边呢就是犹大爱心担罪代求，那边岂容敌人践踏圣所。以赛亚的祷告说，现在我们的圣所仇敌都在践踏呀，两边，这边是岂容父亲悲惨而死。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怎么能够忍心让我们的父亲悲悲惨惨向阴间呢？对着那边去，我们怎么能够忍心看见仇敌一直在蹂躏践踏圣所呢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岂容敌人践踏 践踏圣所，一面是启荣父亲悲惨而死。我们要爱父亲，爱天父的体会他的心，我们要爱神的圣所，圣所是神的什么？神的脚掌所踏之地，神宝座所在之地，两边相对。你看犹大的话里面表示什么意思？两边相对，这面是不以良足为乐。从犹大的话里面跟哥哥们不同在哪里？不是以粮食充足、银子装满、快快乐乐回家为乐，不以这个为乐。对着那面去，就是以赛亚在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，看重神的圣所。以赛亚提来提去神的圣所，神的圣所是什么？神的殿、神的教会、神的名所在之地。我们是不是看重？我们常以个人为中心，神的名怎么受羞辱无所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看重神的圣所，这边不以粮足为乐。粮食充足，驼成什么驼满垛都是粮食，银子都给你装满，你就这样回去吗？怎么见父亲？再看最后两节，33:34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我甘心做奴仆，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上去。你看看犹大这个心，是吧？完全挽回了这个月色的怒气了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够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所以我今天宁可不见父亲，我要替他，让童子回去见父亲。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犹大真正爱父亲，犹大真正爱童子，犹大也真正满足了约瑟公义的要求。因为银杯在谁的口袋里，谁就要为奴。那么现在我就替他为奴，所以现在让我留下，我在这里容仆人留下，替着童子在我主面前为奴。所以这个心呢，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缘故，一个满足天父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，因为人犯罪就要被什么呀？犯罪就要受审判，犯罪就要永远的灵魂灭亡。耶稣来了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耶稣的心，所以耶稣为我们甘心乐意上十字架受咒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舍己代地为奴，舍己代地为奴，那么关心被掳子民。这么以赛亚祷告什么意思？关心被掳的子民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成你名下的人，你还不顾念呢？我们简直的被仇敌欺压到什么程度，但是看着简直是不像个基督徒了，都被掳了，好像未曾成你名下的人。关心被掳子民，这边就舍己在地为奴。所以最后两边，一面犹大以父心为心，那么以赛亚以神心为心。我们到底什么心？所以我今天读这些，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惭愧，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为人代祷，好多地方还是自私为自己。为人代祷也没那么迫切，哎呦，我再这么使劲祷告，大概头要疼了；我再付代价祷告，可能我这个明天早上起不来了；我再这么祷告，可能我的年岁要大，也让人看着我更显得老。人家说夜间祷告，人要老得快一点，你肯不肯付代价？你肯不肯负责？所以说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以父的心为心，那么以神的心为心。这样的以赛亚，这样的犹大，结果呢那边是，这边是这个犹大的祷告啊，犹大的代求啊，最后到45章我们就看见了，感动，深深的感动了月色，以至于月色就情不自禁的跟兄弟们承认相报啊，彻底的承认了，就是相认，那边就烈情而降。所以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今天不白读这两章圣经，把他的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守望楼真正的是名副其实，不是外面漂亮啊，让我们真正有主的心。犹大这一段的话我们要牢牢记住，什么是父亲的心？就是爱小弟弟，爱儿子。什么是约瑟的心？你必须要把小弟弟交出来，你要让他为奴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些约瑟的哥哥们， 虽然也好像也有点承认自己的罪，也不过就是平安回去吧，反正给粮食了啊，银子也不少，够花的了，够过日子的就得了，一天就是苟且偷生，我们不能这样。所以在当时的时代，以赛亚特别体会神的心，他能够说出预言，他能够真正为人代祷。所以以赛亚书里特别看到，以赛亚本身就是一个代祷的先知，肯付代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逃堂主理，爱心代求，做先知，做代祷的人，做忠心的守望者，我们的生命要逃堂主理，逃堂主理，爱心代求，靠神圣洁。我们所以不会代求，也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逃堂在主的里面，没有好好读经祷告，飞不起来，灵性飞不起来，怎么祷告？祷告了半天没有主的心，所以求主更新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代求，逃堂主理，爱心代求，靠神圣敌，我们的祷告能够胜过仇敌，胜过大红龙啊，胜过仇敌的权势，靠神，他的膀臂啊，他的名，他的右手，使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仇敌。